我怎么听到现在觉得海王星一宫的人很像是陪朋友去面试明星，结果自己上了的那个人？
哎、
欸，有可能，真的
有可能
真的，
就非常有可能。我们最近的行运募资啊，现在正在展开。那我们这次会有新书，就是那个水星火星行运全书。那我最近在整理那个火星的相关行运的时候，有发现火星的行运呢，对我们人生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会稍微谈一下，也提醒大家人际合盘的课哦，我们现在也正在募集中。除此之外呢，我们之前讲了一宫的话题，那我们今天会继续跟大家分析海王星落在一宫有什么样的状况。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韩良路生命占星学院的妙佩伦，现场还有宋伟翔，
大家好，
李欣怡，
大家好，
Mouse，
大家好，
还有龙美华，
大家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的行运套书募资还在继续进行中，我就跟他抢先看好了，就是那个我现在还写最后的水星火星行运全书哦。那这个过程非常的有意思，因为那个之前我们花了大概大半年都在做别的书嘛，所以说呢就韩老师的这边的录音哦，就稍微停顿了一下。那我在写那个行运火星的部分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吃惊诶，因为我本来以为说这个部分会比如说跟性有关啊，或者是跟什么有关，结果原来不是诶，它跟我们的每天的工作很有关。所以难怪说我以前在教那个火星的时候啊，有同学问说，诶，老师请问一下你会不会教到跟工作有关的部分。那那个时候因为是本命星图啦，所以就没有教到，可是行运的话是真的有教。老师就是说他的那个差别是，你有可能做人成功，不就是做人不成功，就是太阳很相位很烂，可是你火星相位很好，那你就觉得哦，做事很顺，但是没有出名，或者是赚钱成功，就是木星相位很好嘛，哦，然后呢，可是火星相位很差，你就会每天都被老板骂，但赚很多钱。
好，我们的确在准备这个行运计划的时候，就是团队的美编啊还有文案一直在问我说，到底水星跟火星在行运里面有什么意义。对，水星看起来是沟通嘛，那火星是情绪嘛，看起来就是我们好像每天都会被这两颗星星牵着走，可是我们又要怎么去看行运，因为行运是跟天上的其他行星去合盘，看互相的相位或宫位，所以我到底要比如说我工作上我应该看水星火星跟土星木星的合相吗？还是说我自己应该或我伴侣的关系要看水火跟我的日月的联动关系，是这样子吗？
那我们先跟大家理清一下，就是呢我们本命星图有十颗星嘛，日月水金火木土天海明啊，所以说我们为了区隔起见，那我们等一下都会说是本命太阳本命火星，那天上还是有天上的星星在天上走嘛，所以说我们会有天上的木星天上的土星啊，因为我自己在写本命火星，就是天上的星启动本命火星的相位的时候呢，我就有抓到一个重点，欸，是之前我也不会特别去想到的，就是呢做人跟做事的差别。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出过太阳行运全书嘛，那本书大家也都觉得很喜欢，那可是太阳它是我们人生中的面子，所以说呢你等于是太阳啊，你遇到天上比如说你天上的木星跟你太阳合相啊，或者是这个时候你会升官发财啊，然后你会觉得好像是你太阳的面子或者你太阳的人生成就得到满足。可是问题是呢啊，你太阳跟火星，除非你这个人太阳跟火星合相，就是你太阳本命太阳跟本命太阳火星在一起，否则的话天上太阳的也许你的本命太阳今年遇到的行运相位是很好，所以说呢你有可能是得到很多的赞赏，可是你火星搞不好你今年的本命火星遇到的行运是差的啊，所以说你可能又生病，然后呢又做事都很不顺，可是依然你那年还是升了官啊，哦，但另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那也许说今年你的像我明年就遇到，所以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就是我明年的，哦，我本命太阳遇到的行运并不好， 就会有，但我那个我在写2024，你看再来打一次书，2024占星运势指南也会在我们的行运套书里。那我那时候写的时候就略有一点沮丧，就是啊，我明年太阳好像没有很好诶，可是我明年的火星，就是我本命火星遇到行运超棒的。所以说呢，在整理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得到很大的安慰啊，也就是我明年太阳的部分，就也许我的面子或者是我工作的成就并不好，但是我做事的时候，我每一天都很有精力，而且我每天做的那些火星肉体执行完的工作，我在执行的时候都觉得很愉快，那我在执行的过程不管是前中后都能得到很多的赞赏。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做人做事这件事而言的话呢，明年我做人比较不容易，可是我做事非常的顺畅，而且那个顺畅会停留好一阵子，就是我可以享受到那个火星顺畅的一个这种愉快。那我就想说，哦，那这样好值得安慰哦。所以说这也是给各位听众的一个礼物吗？还是提醒，就生命的礼物啦，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有好多星啊，那可是呢，因为我们年度运势都是讲太阳嘛，那也许说你明年太阳运势很好，那恭喜你哦，太棒了。那也许你明年太阳运势不好，可是你月亮的运势很好，你也许火星的运势很好，那你就可以平安的度过这一年啦、啊。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杠杆。那我们这次的火星行运全书哦，就是要讲说你在做事的时候，你的体感好不好。那还有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当你体感好的时候，你就会自我感觉良好，那这件事对我们人生是很重要的。
刚刚佩伦讲的我蛮有感觉，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火星在人嘛，然后今年刚好就是碰到土星进双鱼的行运，然后克到他的火星人嘛。那他自己啊是一个工作狂，他的工作狂的状况是他一个礼拜七天都在工作，然后而且他的睡眠时间很短，然后我每次都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活着，就是每天可能睡四到六个小时他就觉得 OK 了，然后早上大概五六点就起来工作，然后或者是说就是他们公司第一个进办公室的人。可是他今年跟我碰面的时候，他就有跟我讲说他明显的觉得自己的体力衰退，然后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然后产出就是工作产出的效率跟以前相差非常的多。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原本的火星能量被双鱼土星一个90度克相所影响所致，但是对于他本人而言，他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他自己体力跟能量的变化。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呼应到刚刚佩伦所讲的，火星对于一个上班族或者是说对于我们在工作上面的经历来讲，其实是有蛮大的影响力。
OK， 前面也有讲到这一个火星其实跟我们人生设定的目标有关，它包括了所有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旦我们的这一个本命火星受到天上行运行星的一些影响，尤其是假如是有一些这个负面克相的这一个相位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短期目标，好，至少这个可能下个月要完成一些什么事，或者是这一周我想要完成一些什么事情，这样子的这个计划就会受到各式各样的原因的扰乱。那这种扰乱你的这种原因，第一个可能跟你的身体健康出状况有关，然后第二个可能跟你在这段时间比较没有办法产生集中注意力或专注力有关，然后第三个可能是来自于社会环境的某一些扯后腿或者是打压，让你没有办法在尽情的哈，在往你这一个设定的这个预设的方向走。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的行运星在跟我们本命火星形成所谓的负面的相位的时候，很容易对我们带来的这一些影响。
我们的那个行运套书就是因为我火星克相所以被打压。
不是这样子啊，因为你的火星克相就是一辈子都是克相，所以说不是因为那个的关系，是因为水逆后的阴影期。对
对，这次的水逆其实应该会有影响到 Mouse 的这一个火星，因为 Mouse 火星是金牛，这次的水逆是处女。那可能会有那个朋友说啊，那个处女跟金牛不是120度的相位，这个不是应该是一个所谓的正面的一个影响的力量了？可是不要忘记了，在这个时候天上的水星是逆行的，一旦是逆行的这一个行星跟本命的行星产生相位的时候，即使是好相位，可是你还是会接收到逆行的那一种所谓的暴风雨或者是说是台风，好，这样子的这一种影响。
但因为是好相位啦， 所以他就是那种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他受到逆行的影响，但是是好相位的逆行，
所以是好事多磨。
对对对对，比较像是这样子。对对对，因为如果是那个90度或180度克相的话，那是坏事多磨啊，因为有时候有坏事多，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结果嘛。对啊，
其实我这里面反而有一些比较不太一样的这一种经验，我反而觉得这一个行星逆行它带来的一些这一个事情，可能呢在别人的眼中是一些辛苦的事，或者是说是让你劳碌，或者是让你受挫折，可是因为它这时候跟你的本命行星形成的是一个120度的这个相位，所以你在接受这些挑战的时候，你自己并不会觉得那么的痛苦，就是你自己的那个感受的那一个痛苦指数没那么高，可是可能在别人面前，
因为我都出一张嘴啊，
所以我们等一下出门的时候要，
你看现在教稿是心里在叫啊，然后现在在联系改时间是自己在改啊，然后设计在改，对，我只是出一张嘴。
对，所以的确有一大堆的水逆的问题出现，可是120度却让貌似在面对这一些问题的时候相对的比较没有那么悲惨一点。
对，因为刚宋伟翔讲到一个这个议题，我觉得是有意思的哦，因为那个我们书里面这次的书啊，我们也是大运小运都有讲。那刚才呢，宋伟翔在讲的是一个跟火星，就本命火星有关的小行运，就是水逆嘛。因为那个水星跟火星产生相位的时候，对啊，就是我们这个套书有个特别的地方，我不晓得听众们有没有知道啊，就是很多占星书啊，就是因为篇幅的关系，是只放大运不放小运。可是我们这次既然叫做全书嘛，所以说我们是大运小运都放。那什么叫大运呢？就是天上的木土天海明，比如说它跟你的火星合相，那它作用的期间可能短则一两个月，长则一两年啊，就是说两三年都有可能。所以说那个就是你的人生的大运。可是呢，比如说你遇到一个水逆来影响到你的火星，那它就是一个小运，它作用的时间也许两三个礼拜，因为逆行来来去去嘛，可是它也会造成你的影响。所以说我们这次的，其实我们所有的那个行运套书，它的比较大的特点是，不管是我们之前出的太阳行运全书，或者是之前出的月亮金星全书，它都是包含大运跟小运，就是说你可以算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就是说 我今年会遇到一个比较大的运势，你也可以算小的啊，就是说那个月亮两天半影响到我的什么星也许它会有什么样的柔化的影响所以说这个是就有的那我自己在看，因为我自己生命中是用火星用的非常的强烈的，就因为我火星在三宫嘛，所以说我们每个礼拜来录 podcast 就是在用我的火星三宫在对大家讲话而且我不只是这个，我还有教课对不对？我每个礼拜三晚上的那个教课也是在利用我的火星三宫。那既然讲到教课，因为现在这集出现的时间，我们的人际合盘的课还没有结束所以说要提醒各位听众，如果说你对于人际合盘有兴趣的话呢，我们报名只到10月31号的傍晚6点钟6点过后我们就会关购物车了，因为上次也是就是有一些听众就是刚好就在我们关购物车的一个小时之后就说，而且不止一位就是说那个就是说那可不可以报，那我们是不能报的，因为我们的那个金流都是金，就是用设定的嘛，所以说我们并不是用手动作业，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的人际合盘的这个课啊会在10月31号的傍晚6点钟关闭过物车。
佩伦不好意思，你好像没有仔细聊过人际合盘这堂课，你会讲什么？
对对对，好，那我就稍微讲一下人际合盘这堂课就是说人际合盘就是把两个盘叠在一起嘛，把两张本命星图叠在一起，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技巧。而且呢，它首先它是一个占星的使用，因为我常常说就是很多听众或者是读者就学到本命星图就止步，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很可惜，因为你本命星图你知道了你的个性，然后知道你的社会缘，然后知道说我这辈子可能会在哪一些领域比较有发展，比如说像我自己群星聚集在十宫嘛，所以说我在那个事业领域很有发展，那这些事情固然是重要的，可是呢 要怎么用你的本命星图，那就有两个最直接的使用方法，一个是 transit，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行运套书，那另外一个就是合盘哦 synastry， 你把别人的盘叠在你的星图上面，看看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化学效应。那这个我在教这个课，首先它又不难，就是说呢，它不像大家想象说，哇天哪，两张图，我一张图都看不懂了，它不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难，因为它我们这一次的这一季的课呢，是我们先教宫位篇，就是它的星落在你哪一宫，所以说这个很简单的，就是说，就是我相信很多听众跟很多读者啊，对于宫位这个概念大致上是有的，那也许就是哎，我讲到五宫我忽然忘记五宫，或者是讲到八宫我忽然忘记八宫是什么，这都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会重讲啊。那可是呢，它是一个非常精准的运用的一个技术哦。那比如说像是我妈妈跟我爸爸哦，我妈有四颗星，我爸爸有四颗星哦，他们各有四颗星落在我的二宫。所以说呢，二宫跟金钱有关嘛，所以说呢，我们上次好像有讲说，那谁是提款机，谁是提款人呢？就是我爸的那四颗星加我妈的四颗星，天天来我的二宫提款。所以说呢，我跟他们之间啊，就是我跟我爸爸妈妈就没有很像爸爸妈妈，就我跟我爸爸妈妈就是一个提款机的概念，我爸妈一天到晚来关切说我的存款有多少啊，我妈妈还会偷偷的拆我的信用卡账单啊，就银行有时候会不小心寄到我妈那边，我妈就会这样开心的把它拆开之后呢，然后呢隔天就假装开明啊，就说哦，佩伦有一个我以为是我的信，我就拆了哦。然后呢我就说我没有要看哦，我没有看哦，我没有看哦。然后呢过一阵子又说你为什么上个月留2000多块没有缴完，这样是对的吗？所以我爸跟我妈哦，一天到晚在亲门大户在关切我的二宫。其实这就是我们这一堂课要教的东西哦。你可以借由两张星盘叠在一起来看出你跟对方有什么样的缘分，这个只是其一哦。因为我在教之前我教过一两轮这个课的时候，我有个很深的概念，就是呢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很容易遇到界限的问题，那个 boundary 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就常常会觉得说哦，我跟我的小孩之间没有界限，我跟我的先生没有界限，我跟我的老板没有界限，我妈跟我没有界限，她一天到晚在亲门踏户，对不对？这个是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痛苦。那借由人际合盘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厘清说我们现在的缘分在哪里。那当你厘清到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建立界限就会比较简单。像是我跟我妈妈的那个关系啊，就是我不用全面性的防堵我妈妈，对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全面性的防堵一个人际关系，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可是如果说你发现说，哎，我们这个宫位的地方特别不好，你就防堵这一块就好了。那你会发现说，你在人际关系的这个方面你做好的话，你在相处的人际关系你会觉得很简单。
诶，所以我们有出哪一本书是在讲人际关系？
我们公司已经出的跟人际合盘啊有关的书有两本。那一本呢，是我这一季要教的是占星合盘的吸引力法则，因为它主要是讲那个宫位的部分，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像我爸爸跟我妈妈一大堆星落在我的二宫啊，所以说我妈妈一天到晚把我当提款机来提款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季要讲的部分。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本更重要的哈，就不是更重要，它的复杂性比较高哦，是那个人际相位圣经。那这个课的话，我也会在2024年找时间开。那我们今年就先教那个占星合盘的吸引力法则，这个是讲宫位舞台的人际互动。因为我们中间好几集都在讲别的议题哦，那可是我们还是要回来继续讲义工。那之前的我们大家都讲差不多，那我们今天要讲海王星落在义工会有什么样状况。那我们先讲一下海王星好了，那个先请康妮讲一下海王星好了。
哦，海王星的属性对我来说，它就是带来一种模糊感，或者是去模糊边界，还有一种就是它会一种不断的改变面貌这样的一个特质。
我那天坐捷运哦，然后呢我旁边就坐一个外国女生哦，长得很漂亮，那我就在那边，对啊，我就在那边滑我的手机嘛哦。然后呢我好像是从中山站，然后就坐了一两站，她就忽然回头， 然后用英文问我说，那个请问一下他要去这个站，然后呢、哦、那个这班车可以到吗？所以说，然后他就拿出一张捷运的地图，然后他就指这个站，然后呢我就看不到上面的字，我上面整片图包括说他现在指在哪里我都看不到，然后我就很想要把他那个用两只手指头放大，那总之哦，然后呢就我真的看不到他写那个，然后我就只能猜，用猜的，然后想说哦，好像那个方向是泸州吧、哦、那可是因为我们坐的是那个要往象山嘛，那我就跟他说那个 wrong direction、哦、然后呢就后来然后想说诶，那我要怎么跟他讲，就首先方向错了，然后呢要怎么转车啊，然后要讲英文啊、哦、然后呢就觉得很混乱，然后呢就说，而且那个时候马上车子要进下一站了，那我就赶快说去对面坐啊，然后呢坐两站然后下车换车，因为中山那个象山线不会到泸州嘛，对，好，然后他一下车之后我就想说啊，不是两站，他要坐到民权西路才可以换车，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时候如果李欣怡在旁边就好了，因为像我就是那个海王星很强的人，那首先呢我就对，然后所以因为我是一个海王星很强的人，所以我对于海王星这个星是有非常的领悟的，就首先我是一个路痴，然后路痴最容易就被人家问路，然后呢就好，他就问我，然后再来呢第二个问题是他找我看的那个地图，我完全看不到上面的任何一个字。然后再来呢，哈，我去跟他指点的时候呢，我又指错方向，不是指错方向是对的，但是指的那个路是错的。所以说呢，我那时候就有想说啊、哦，那个哎，海王星落在一宫的人，他们应该在日常生活里面经常会遇到这种 blur， 就是他那个时候给我看那个地图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这边
不好意思，已经有一点模糊了声音。
好，没有，你可以继续，没有，你可以继续录，你可以继续录。这就是海王星，
因为网友在下面留言，果然是海王星，
对对对，
是录音录什么都听不懂。
是真的，因为他给我看那个地图的时候，我很少这么激动的感觉到我现在已经老花眼这么严重，我完全看不到上面写的任何一个字。好，那总之呢，我就把这件事情贴在脸书上，那就我就连友来指点我说，你下次遇到这件事情啊，你应该把那张地图拍照，然后用手机放大看。然后我心里想说，我看不到字这件事情已经够老阿北了，然后我还要拍照放大，天哪，我都不要活了、哦、所以说其实这个就是海王星的能量啊，就是说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海王星它是一颗灵性之星，艺术之星啊，可是我们在生活中最常遇到的是海王星这种模糊的状况。
我记得韩老师有讲过海王星跟双鱼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其实关于艺术这件事情，其实是双鱼的能量有非常高度的发挥，而且它有一些土象能量可以支持的时候才会展现，那不然跟海王星本身最大的差别就是海王星本身主要是带来这种模糊或者是柔焦效果，或者是比较混乱的一个状况，而不一定会跟艺术有关这样子。
海王星它其实也是一个不设防没有边界的力量，所以海王星在一宫，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有讲过一宫跟一个人的身体外貌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海王星一宫的人，我觉得他会有一种看似很好接近，但是其实你搞不太懂这个人的这种朦胧模糊的感觉。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海王星一宫的话，对于身体来讲，因为它是一个不设防的状态，所以它可能也会对于生活环境的变化是比较敏感，然后比较容易健康受到影响的一个状态，如果就是有比较严重克相的话。
对，就是我会觉得海王星一宫有点像，就是因为一宫跟身体还有跟你的自我形象有关，但我通常遇到的海王星一宫，他们就是给我有一种变色龙的特质。对，他们的就是说他们其实他们自己也很迷惘，自己到底是谁，或者是就是对于自我认知他们比较在一个不断变动的状态，他们自己也感到困惑，但外人的眼光来看也是他们怎么会觉得他们怎么一时一个样，或者是他们如果接受这件事情的话，他们就会不断在扮演或者在改变他们的形象，尤其在那个服装打扮上这样子。对，
海王星因为是世代的集体梦想啦，所以说你把这个世代集体梦想啊挂在一宫的这个外表啊、外貌的这个舞台上的话，其实我们会很容易发现海王星落在一宫的人他是有吸引力的。我们之前就是这几个月啊讲了一些一宫啊，星星落在一宫他有几个星是特别明显吧，比如说也许太阳一宫、月亮一宫都还属于一种比较高层次的啊，可是像是金星一宫就很容易，不是高层次，就是比较哲学性的啊，就是说太阳一宫他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他那么咄咄逼人啊，月亮一宫可能他自己也以为说他没有很情绪化，那但事实上有哦。可是像金星一宫就比较明显，金火一宫就比较，金星或火星一宫就比较明显。那海王星落在一宫的话呢，它也算是个明显的一个宫，因为它会有一种脆弱感啊，它会有一种大家想要去呵护它的感觉。像玛丽莲梦露就海王星在一宫啊，这就非常的明显嘛，就是全世界看到，就我前两天还看了那个之前入围很多奥斯卡的那个我与梦露的浪漫周记哦，是那个怪兽和他产地那个男主角演的啊。那个戏里面就是玛丽莲梦露只要一出现，那周围的男生都用晕船也不足以形容，就大家都很晕哦。然后呢，就大家就会想要去，大家想要去做什么事情呢？大家会想要去保护他，因为玛丽莲梦露看起来好像马上就要碎成一滩水或者是什么，那周围的男人们呢，就会马上就会去，就是有的人对他生气，有的人对他去呵护，那有的人想要跟他在一起。这个就是海王星的脆弱，当他落在一宫的时候是非常的威力很大的。
对，而且其实玛丽莲梦露在电影里面很常扮演的角色就是那一种有点傻大姐的那一种美女。然后呢假如说去注意到他的成长背景的话，你也会发现因为他的这一个父母亲的相处状况有点特别，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父不详的状态出生的，然后他的妈妈后来又因为有一些所谓精神分裂的问题，所以导致他从小就在不同的寄养家庭当中游荡。那这个也是海王星一宫的人很常出现的现象，就是他们的童年早期往往会有一种面对环境的一种混乱感，然后也导致这一种自我认同或者是人我界限的这一些模糊。所以说很多的海王星一宫的人也因为在养成的过程当中欠缺所谓人我界限的这种适当的教育，然后再加上他们本性是一种比较柔软的，然后比较容易受蛊惑的，所以他们在长大了以后在面对社会上许多比较务实实际的这一种社交往来的时候，很容易会出现被其他人亲门踏户，或者是说自己感觉到自己被欺负的这一种状态。
对，因为刚刚罗美华讲到说那个海王星落在一宫的人啊，他们会有一种一定程度的变色龙的感觉，这个就很呼应说刚才宋伟翔讲的啊，因为他们不确定他们的出生环境要他们做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嘛，因为我们其他的那个有星在一宫的人他都很确定我要做什么样子啊，比如说水星一宫的人就话很多嘛，但金星一宫的人他每天早上出门一定会梳头跟化妆嘛，因为他会那个他很确定。那海王星在一宫的人哈，他就这个就是他的魅力。因为呢为什么海王星一宫的人这么有魅力这么脆弱呢，是因为他常常会好像变色龙一样的去吸附你啊。然后因为我在看，因为我就刚好上礼拜看那个戏嘛，就是说玛丽莲梦露有个特质诶，就是呢比如说他在接近那个甘乃迪总统的时候，他先去找了甘乃迪总统的智库，他去问说甘乃迪总统现在关心什么，然后人家说古巴危机，他就把古巴危机的相关的资料跟背台词一样的背起来，所以他遇到甘乃迪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跟他畅谈那个古巴危机。然后呢他之前的前任老公是那个 Arthur Miller 嘛，就是推销员之死的那个作家哦，他在 面对 Arthur Miller 的时候呢，他就背了很多的文学名著，所以他在跟他的时候他就谈很多的文学。那当然啦，玛丽莲蒙是太阳双子，所以他可以做到这些事情。也就是说呢，他到了一个环境，他就会先去研究你想要听什么，他就会，因为他其实还不错的演员，所以对啊，就是他会把这些台词都背起来，然后呢到时候呢我就跟你谈这个。所以说你可以发现说，哎，这个就是海王星落在一宫的人，他们的确有这种变色龙的魅力。
对，而且假如说当事人的这个上升星座原本可能是一种外表或者是那一个跟别人在互动展现自己的时候是一种可能表现比较冷漠或者是比较重视隐私性的上升星座，好比说像上升天蝎或者是上升摩羯这样子的族群。可是假如说这个时候他们那个海王星好落在他们刚好又落在他们一宫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举例来说像上升天蝎，他们平常在一开始碰到这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他们的倾向是他们会先保持一种观察，然后呢先看对方的这个言谈举止，然后再来决定自己要用什么样子的这一种方式来跟你互动。所以很容易就会让人家感受到他其实是对于外界有一些谨慎跟提防的感觉。可是假如这个时候当事人又是一个海王星一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看不到他的那一种提防感，他反而会主动的表达一种想要跟你亲近，然后或者是想要关心你，然后或者是说那一个想要跟你去聊一些这一个心事的感觉。可是他还是不脱他的上升天蝎的本质，就是你跟他相处久了以后，你又会发现诶，怎么过程当中都是他在问你说你的感觉你的想法，哎呀你的家庭，可是呢他也还是一样不太去谈他自己，只是他的那一个天蝎的那一个所谓的距离感被他的海王星给模糊化了，所以你会感受不出来他的这一个原来上升天蝎的质感。
对，所以其实海王星在一宫的话，我觉得特别有一种渗透力，对，它就是可以去穿透本来那个很分明的界限。再来就是他刚刚讲海那个玛丽莲梦露的例子，我觉得海王星一宫的人让我联想起，就是他们其实很容易成为众人投射的对象，对，然后他们就会像玛丽莲梦露那样变成一个 icon， 就是变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指标人物，他某种程度也算是一种集体能量的一个代表这样子。对，就是如果你的海王星在一宫的时候，你特别容易被投射，或者是说你自己也容易去把你自己看到的或是内在的投射到外界。对，
我怎么听到现在觉得海王星一宫的人很像是陪朋友去面试明星结果自己上了的那个人。
对，
哎，有可能，
有可能，
真的
就非常有可能啊，因为而且他会表现得很好啊，就是说他跟朋友之间这样子，可是呢当朋友在开始对台词的时候，他就开始那个去打好跟各式各样关系，而且表现出很脆弱的样子，
就是他会有某种吸引力或魅力，就是他被动的存在在那里，他不主动积极想要展现自己，可是他就是会默默的会集中大家的目光，或者是让大家来注意到他，反而他会是那一个有一种好像有一种气场或光晕，然后让大家来吸，就是注意到他。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外行星的能量进入宫位，其实大概都是这样的状态，因为外行星不是我们个人主观意识或是我们的意志可以去控制的能量，可是他就会帮你吸引跟这些能量相关的一些氛围或者是事物来到你的身边，
而且他是整个世代的非常强大的一种吸引力。
那个
金卡戴珊他也是海王星一宫、
啊、真的
吗、
哦、对啊，然后他的臀部不是忽大忽小忽大忽小吗？
他的海王星一宫是海王星落在什么星座？
我记得是射手，他是海王星一宫射手。对，
哦，对啊，对啊，对，因为我刚好那个有听众问说，那他想要问说海王星一宫在射手是什么状态？刚好就宋伟翔举到金卡戴珊嘛，那你要不要讲解一下说那个？因为我们之前啊，我们这一就是我们前几集有跟大家讨论过一个议题哦，就是我就说大家分开解说哦，海王星射手会解，那么海王星一宫也会解，可是两个拼起来就不会解了哦。那个听众就说，对啊，他遇到的问题是海王星一宫又在射手，然后一宫海王星一宫就是很脆弱嘛，哦，还很敏感，然后呢很 delicate 啊、哦，有这样子。那可是他在射手啊，所以说那会怎么样呢？那首先就是我们找到一个实例，就金卡戴珊啊、哦。那宋伟翔 样讲一下。
对，通常只要是海王星在一宫的人，他在表达自我的时候，你多少都会感觉到这一种人他会散发一种所谓的神秘或者是说迷人的这一种气场，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看他是落在什么样子的这一个星座来展现他的这一个神秘感跟迷人感。因为射手的话，他在某一个程度上是一种火象星座，他具有一种热情，所以这一种神秘感里面其实并不是一种很隐藏的，而是他是一种又很热情然后又会想要勾着你想要去更了解他的那个内部隐私。所以其实美国不是有一个影集专门就在讲金卡戴珊家族，可是金卡戴珊家族他之所以会让美国全美人民会很注目说他们家里面的人到底是怎么样过生活，一开始也是由这个金卡戴珊所带头的嘛，
是是是，
对不对？
对啊，对
对对啊。然后可是你去看这个金卡戴珊，像我曾经看过有一个 YouTuber 去访问金卡戴珊他自己家里面的这一个住宅内部的这个陈设装修啊，然后我就可以感觉到就是说诶，他作为一个女主人啊，然后再带这个 YouTuber 去看他自己家里面的一些摆饰啊状况，介绍他的家人给这个 YouTuber， 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哈，他并不是用一种所谓的害羞啊，哈，或者是说是腼腆的那一种方式，
还是用射手的方式，
对，他是用射手的方式
对
是用一种很热情很活泼，然后并且这一个具有一种射手的这一种质感啊，就是射手他们其实是比较高调的，
对对对，
他们讲的是一种高调的这种方式，
对对，
好，来去向外面的人好来揭示他自己的内部生活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回答那个听众的问题啊，其实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大家掌握一个原则啊，你就先把行星落在宫位这件事先讲出来，就是海王星一宫，我们就说它外表有一种脆弱的，有一种吸引力啊，然后有一种这个，那至于这个吸引力是哪一种的吸引力呢？那它落在人马，就是像刚刚宋伟翔讲这种很大方。刚才
我还想要补充一点，就是因为人马在身体上面的部位刚好就跟髋关节还有臀部有关啊，所以假如大家有注意他的八卦的话，大家就会发现，因为他最著名的就是他的臀部，他臀部丰满到人家就是说可以放一瓶汽水灌在上面啊。然后那个时候好像也曾经有这个节目播出过这样子的画面。然后可是呢，在不久之前呢，又有一个新的跟拍，然后就显现出他原来那个非常丰满的臀部突然之间不见了。然后所有的人这时候就开始在探讨，为什么金卡戴珊的那个丰满的臀部不见了，他到底是在想什么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并不是刻意的在网络上面去宣传说我对我的臀部做了什么手术，还是做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可是他光是这样子的这一种所谓的形象的变化，在臀部上面形象变化，就引起了一波讨论的这一个风气跟新闻啊。这也就是所谓的被动式的这一种海王星的吸引力很容易去呈现的方法。
因为我刚才说就是说你要分辨说你要把星座元素加入这个宫位元素的话，你首先先确定说海王星落在一宫，它具有一种梦幻型的形象，然后呢你再把这个星座特质导入嘛，就是说像卡戴珊是那个人马型的这种它的梦幻，因为我们有一整个世代的人的那个梦幻形象都是这种很运动型的啊，所以说也可以这样。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像那个刚才玛丽莲梦露，她的海王星在狮子，所以说她散发出来的海王星的梦幻形象是狮子座的梦幻形象，所以她是一个令人沉醉的巨星嘛。那大家可以套用啊，就是说你如果是海王星落在一宫，那你还是会有一个脆弱的形象，可是呢你的那个一宫的话，就是那个如果说你的海王星落在天蝎哦，那就是很神秘啊哦，那就会你看像卡戴珊就不神秘嘛，可是他是人马也可以脆弱的啊，就是说那个人马型的脆弱是这里哦。那我刚才要讲的是那个，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合盘的课还可以报名嘛，就是说到那个10月31号的晚上6点合盘都可以报名。那我们常常会发现说天海明之所以它的那个重要性跟能量之强，是因为说当一个人海王星落在一宫的话，他前后因为海王星走一个星座是12到14年啊，所以他前后有十几年的人的海王星都在你的一宫，所以说你可以说海王星落在一宫，以本命星图而言的话，是我是一个 海王星落在一宫，我是一个脆弱，我的自我形象是很脆弱，很娇弱，很梦幻，很模糊。然后呢，你会发现你身边你的同学有十多年的这个时间，他们期待你是一个脆弱而娇柔的人，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你啊、哦。所以说，你看像玛丽莲梦露，她出生就是她海王星在狮子座在一宫嘛，所以说所有的海王星在狮子，也就是他也许他前后的那个十几年，这个整个世代人都期待玛丽莲梦露是那个样子，他们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去对待他，把他去捧在手心里面啊，去这样子。所以说这个就是人际合盘的一个重要性啊、哦。所以各位同学各位听众，如果想要报名的话，直到10月31号傍晚6点。
我可以补充那个合盘就是的一个影响，就是比如说现在的比如说30多岁海王星土星或是天王星在摩羯的世代，因为我的一宫就是从射手的后面的度数跨到摩羯，所以这些世代通常海王星蛮容易落入我的一宫的，所以他们对我的期待就是
海王
星在那个摩羯这种权威的理想跟这种专业形象的一种投射，对我来说很感觉非常的明确，那也代表我跟这个时代超级有缘的
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在学就是星座宫位相位这三个相度，那你除了本命星图之外，然后你也有这个运用啊，就是包括说合盘啊，包括说行运啊，它其实是一个不像大家想象那么难，但是非常实用的一些技术。
然后我也想补充一下，就是在我认识的这个海王星一宫的亲友里面，我的感觉就是说，所谓的海王星一宫不见得代表你一定是长得娇柔脆弱哈，可是你一定会有一种容易心软，或者是说在跟人相处的时候边界模糊的这种特质哦。所以这个往往也会导致这个海王星一宫的人在做人上面比较容易吃亏的一种状况。像我曾经碰过，就是那个外表上面啊哈，看起来很冷酷哈，然后那个很严肃的人，可是他是一个海王星一宫，那他平常也许是沉默寡言，可是就海王星一宫人就很奇怪，就是好像是周遭的世界的人很容易去感知到他这一种海王星的能量。他就跟我说他很容易碰到身边的亲友来找他借钱，那他只是一个正常的公务人员，并不是说是所谓的高薪阶级，可他就很容易碰到周遭亲友来跟他借钱的时候，然后又很容易让他听到一些对方很可怜的一些问题。然后呢，甚至于说在过程当中，他曾经碰过有一个朋友连续2-3次都跟他借钱，当然都是讲了很可怜的原因，可是他后来感觉到这个朋友应该是在骗他，只是在利用可怜的借口要博取他同情。到了第3次的时候，这个朋友又过来找他借钱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就想一想，就跟这个朋友说，根据前面的经验哦，我觉得你应该是在骗我，可是我还是愿意相信这个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所以我这次钱还是借你。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他们那个边界性好，真的是比较薄弱、
那个、
还有他们比较柔软，对对，所以我刚才讲的是他们的软不见得一定是在表面上会很清楚的看到、嗯、这也要看他们的上升或者是一宫是什么样子的星座，那可是他们的软一定会呈现在人生的某一个面向，同时在他们的童年，因为像我跟这一些海王星一宫的人相处的过程中，有时候我跟他们聊到他们的童年，我都感觉他们是在童年的时候就很容易对于自我认同感觉到混乱，然后通常也会是喜欢做白日梦的族群。上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大部分的正事不是工作而是上学，所以他们可能也会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在刚开始的时候学校上面可能表现可能会因为自己很容易做白日梦哈，很容易陷入某一种放空的这一种状态，而影响到自己的学业表现。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录到这边了，那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